掌握历史，了解社会，学习文化，走入美国。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希望之声广播电台的走入美国节目，我是新田。美国联邦司法部对于中共政府的代理人在美国境内所作所为呢，在昨天3月16号是有一个非常重大的宣布。我们的话题呢，就是关于这个起诉案的背后的故事啊。在3月16号，美国联邦检察官起诉了5名嫌犯，起诉他们涉嫌为中共政府充当代理人，在美国境内为中共秘密警察跟踪骚扰收集美国居民的情报，参与跨国镇压阴谋，迫使居住在美国和国外的批评中共政府的人士保持缄默。这个是根据联邦司法部公布的文件。被起诉的五个人呢，分别是一个姓林，叫林启明，另外一个姓王，王书军，另外一个是刘帆，第四个叫孙强，第五个是一个西人叫马修兹布里斯。其中呢，姓林和姓孙的两个人是中国公民，其他的三个人呢，全都是在纽约的。司法部纽约东区的检察官布雷昂皮斯在昨天的记者会上表示，被告和他们的同谋透过非法途径将中共政府的压迫政策带到美国国土，侵犯美国人的自由。其中呢，有三个人他们是被起诉合谋触犯洲际骚扰和非法使用身份识别手段罪。这三个人呢，分别是姓刘的叫刘帆，另外一个是姓孙，孙强，另外就是那个西人叫兹布里斯。其中尤其是被指控策划毁坏一个持不同政见者批评中共政府的艺术作品。好，那这个呢，其实就跟我们加州非常有关系啊。这个持不同政见者呢，指的就是南加州自由雕塑公园的创办人，华人雕塑家和艺术家陈维明先生。如果您还没有听说过这个自由雕塑公园的话呢，今天就先做一个非常简单的介绍。就在南加州，距离洛杉矶125英里，大约3个小时车程的一个城市叫耶莫，沿着那里的15号洲际公路旁边就有一个大型的公园，是野外的，很空旷的一个地方啊，它就叫自由雕塑公园 Liberty Sculpture Park。 它是一个主题公园，主题呢就是以争取民主自由反对共产暴政啊，这样的一个雕塑主题公园。雕塑艺术家陈维明和他的朋友在2016年开始建设的，他们的初衷呢是想让投身于中国民主运动以及全世界自由这样的一些人呢，有一个有形的基地，同时也是作为中共专政受害者的这么一个纪念园地。在2017年12月的时候呢，自由雕塑公园奠基落成了第一座塑像，就是印第安英雄酋长疯马塑像。然后在2019年的时候，是天安门大屠杀30周年之际呢，这个公园就落成了一个非常具有标志性的64大屠杀纪念碑。这些是自由雕塑公园非常有标志性的一些塑像。然后在去年2021年呢，陈维明和很多义工花了6个多月的时间完成了另外一个大型的塑像，叫 CCP Virus 中共病毒。然后就在64纪念当天啊，举行了落成仪式。但是就在一个半月之后，2021年7月23号晚上6点多，这个雕像呢就遭到不明人士彻底的烧毁，只剩下基座。当地的警方和美国联邦调查局 FBI 以及相关的执法单位介入调查。那就在昨天啊，3月16号的时候，联邦司法部宣布，他们不仅找到了攻击破坏这个雕像的嫌犯，而且呢是循线找到了这个行动的背后的策划者，后台的大老板，那就是中共的国安部。新田就采访了当事人陈维明先生啊，他说呢，根据自己的经历，陈先生认为呢，当初他们意图破坏这个 CCP Virus 雕像的中共特务，可能是做了两手准备，是兵分两路。 一边呢是直接烧毁破坏这座雕像，另外一边呢是假装喜爱陈为民的艺术创作，跟他接近。其中呢，这个唯一的吸人嫌犯马修·兹布里斯就是陈为民先生接触过的，因为这个兹布里斯透过陈先生在纽约的艺术经纪人联系到他，表示他的这个公司的老板呢要想把陈为民的雕塑品送到纽约的大博物馆里去展览。好，我们来听听陈为民先生是怎么说的。
那个 Matthew 就是到我们这边来装摄像头的，打着旗号呢是他们要买我们的雕塑，然后呢要到纽约最大的博物馆进行展出，所以呢他的客人呢就是非常希望看到我们雕塑怎么做的，他没看到过啊。
嗯，
那我也理解，就像你也可能没看到过雕塑怎么做，你看到怎么画画的你不知道雕塑怎么做，要装个摄像头表示一些他的兴趣，那我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是现在看来完全不是这么回事情。这个要我们去展出我们的雕塑，要买我们雕塑，这个人就是共产党的前台。
这个人他什么时候来找你们的？
他在我们开始做雕塑没多久，他很聪明。如果是派一个中国人来，我们会怀疑的，而且中文讲话没有任何沟通的障碍，就是会了解到背后他怎么怎么样，我会问很多问题。但是他一个洋人，他说他的 boss 是一个犹太人啊，而且他呢是通过我在纽约的一个艺术经纪人过来，非常符合惯例，就是艺术转出和买卖的这种惯例，他代表他的 boss 过来跟我的艺术经纪人进行联络，而是艺术经纪人专门陪他到我们雕塑公园，到我的工作室来观看啊，然后拍照，然后订单什么时候去转出啊，什么什么的东西，这完全符合这个套路啊。所以他要看要装摄像头都很自然成章。而且我们因为要去转出，他想知道我的 team 的人员的名单，很正常吗？你艺术家的他的出身名单不是应该提供给展览方面吗？这很正常吗？哎，现在发现烧掉那天我早就知道是共产党，毫无疑问的，我没证据，但是就是共产党没有。这边的人我到前一段时间才有一点点怀疑，当时烧掉以后根本跟这组人马就没有关系啊，但是这组这个台面上是个美国人，他的背景也说是美国人，这次查出来他的背景，他的一个姓孙的就在中国，他抓的这八个人什么人大部分都是华人。
根据联邦司法部的起诉书啊，这个西人兹布里斯呢，他是来自长岛的，曾经在佛罗里达州担任狱警和保镖。那么姓孙的啊，那个在中国的这个嫌犯呢，孙强呢，他是一家中国的全球科技公司的员工。他呢，根据联邦司法部啊，他在中国透过兹布里斯在陈为民工作坊装的这个摄像头，实时的看关于他的录像啊，其中收集从中收集数据。另外呢，这个兹布里斯还就试图啊，在陈为民他的车里面甚至家里去装这个摄像头。那么其中第三个合伙的间谍呢，也是来自长岛的居民，叫刘帆啊。他的名义上呢是一家位于纽约市的媒体公司的总裁，那家公司呢叫 Congress Web TV Station Inc。 陈为民呢，他就讲出了他原来以为烧毁这个雕像和来跟他接近的这个所谓的艺术公司哈，是两拨人。他说现在发现呢，其实就是一拨人，他们的后台老板呢就是一家，那就是中共国安部。
所以说这是一个阴谋，他们两个方面，一个方面在那边烧啊，一个方面本来想呢拿到那边去转出为诱饵，如果拿出去转出呢， 那再给这个雕塑给毁掉。他还出了定金，
出了多少定金？
出了20000定金呗。
哦，
到那边去转出，然后说转出那边的我们的工资啊，什么东西全就由他们付，我们的 accommodation 都由他们付啊。啊，这个是在美国最大的一个艺术博物馆。然后我的艺术经纪他说，他们因为这个病毒嘛，比较要保密，是吧？这个是有一定的那个的震撼力的啊，所以说暂时不知道是。但他猜想应该是不是大都会就在美国现代艺术馆，这是两个最重要的。那、连我的艺术经纪也被他蒙的，因为他都是一个外国人的套路，而且说是我的网上的粉丝这个套路来。如果中国来的人嘛，我一看就知道这个就搞得清楚了。他这个老外的东西嘛，我都是艺术经纪人，他也搞不清楚。那这个都是有合约的嘛，我们都在告他，而且告他的事情现在又出了幺蛾子。
在这个 CCP 雕像遭到毁坏之后啊，陈为民呢他就着手重新做，但是那个马修兹布里斯呢就不再提这个要到纽约去展览的事情了。陈为民原先以为他们可能是受到了中共的恐吓啊、威胁啊，或者是被金钱利诱了，所以才毁约的。但是他怎么也没有想到呢，其实对方本来就是跟中共的同伙。那因为对方毁约了，所以呢陈为民就聘请了律师去告他们。但是他刚才说这个诉讼案又出现问题了，那是怎么回事呢？
告他的主任律师就是李金静。李金静昨天被杀了。
对呀、
表面上看一个刑事案件跟政治没有任何关系，跟我们这个案件也没有任何关系，但是蹊跷的就是在这个时候被杀了。我们告他的已经送达对方。
哇、
奇怪吧。看起来你也找不出任何破绽跟我们这个事情有任何关联。
听众朋友可能听到他刚才提到说是他们的律师是李静静啊，新田表示非常惊讶。那如果您是有跟踪新闻的话呢，可能也知道了，但是可能有些听众朋友还不知道这件事情。那就是在纽约非常知名的一位华人律师李静静呢，是在本周一3月16号上午、在他的纽约办公室是意外遇刺身亡。那么这个李静静啊，她是也是前六四学生运动的领袖，在海外的民主圈呢也是比较活跃的。她当时呢发生的地点就是在她纽约法拉盛的律师楼，然后呢在周一3月14号上午的大约11:40多的时候，她就突然有一个华裔女子持刀哈、就进了她的办公室呢，就用刀捅伤了这个李静静的要害部位，她送医院抢救是无效去世啊。那么这个25岁的女嫌犯叫张小宁，怀疑说是因为办身份案件问题杀人，在现场被警方逮捕，被控是谋杀和非法持有武器两项罪名。陈为民他就觉得非常的可疑哈、就在这个时间点李静静就被杀了，但是呢目前没有什么证据。所以对方，你们现在告他是一个公司吗？
我们告的是公司啊，就是告他 Matthew 和他背后的所谓的犹太商人，因为他们毁约了嘛。
嗯哼，
烧了以后他们认为这个事情已经搞定了，自己是个转了不转了嘛，都不履行了嘛。
那您了解美国司法部是怎么会找到他们跟中共有关系的？
他们一直在找，在我开始做雕塑的时候，两条线索，一条说要我们这个作品拿到纽约最好的博物馆去展出，一条 FBI 告诉我有人对你有兴趣。对我有兴趣的中共劳工对你有兴趣是有过两次，他们告诉我，一次是香港的时候，我不是有两个雕塑在香港吗？他们说过有兴趣，这次是有兴趣是对，有兴趣，我这个兴趣是像他们那个搞破坏这一条线，还没想到要让我们去展览的这条线也是他们的线。这次司法部的案情就是 把这个故事就已经落幕了，就是说这两条线其实是一条线。共产党，你看，这是比小说都要精彩的故事情节。
那么像陈为民先生，他做的是艺术，是雕像啊，那为什么会让中共感觉到说要花那么大的力气来破坏呢？他怎么看这件事情呢？
对，作为一个雕塑，他的其他有本来有多种多样，就像我过去在六四之前也没有涉及到政治和社会问题，那六四以后呢，我作为一个艺术家，我看到一个民族一个社会如果没有政治上的开明和自由的话，那其他艺术家也是不会自由的，所以我就在这方面比较多的努力，我的题材也在倾向于这个方面。那么这些社会问题政治问题恰恰是共产最为敏感的，这有关到他们的政权的稳固，因为我把这个真相不断的告诉世界吧，人们就对共产主义的这种威胁吧，就是会比较警惕，是吧？这是共产党是愿意看到的，包括我的两个雕塑在香港被拆毁啊、拆除啊，在半夜三更，那说明这个东西它艺术有它的特殊的表达和冲击力啊，艺术也好，文学也好，这种对共产党的杀伤力是很大的，就是说它不是要用武力，他用这种政治和思想方面的，也是共产党所所谓的意识形态方面的对共产党的介入。那么他们当然要出手受害。如果更多的艺术家起来把这真相更来告诉大家，更多的文学家起来把这个共产党的真相啊、历史告诉这个世界人民，不光是告诉中国的老百姓，告诉世界的人，那么认识他的危害，他这个病就不长了，是吧？可能会被起来知道中央人民给予推翻，所以呢，他当然要想尽各个方法来消音，啊，让这种不同的声音呢不能发出来，啊，就是他们的一家之言，啊，他们说啊，现在这个病毒是美国军运会的时候传到中国去的，所有的中国人都认为啊、哦、这个是美国人传给我们的，是吧？我们的政府在防疫方面做得很好啊，所有东西他一定要找到一个敌人是来自西方啊，敌对势力啊，对他们的对中国的破坏啊，不管是这个病毒也好，今后的经济也好啊，他都会把这个用他们的谎言啊加以掩盖，都认为所有的问题都是出自美国和西方世界对我们的钳制啊，不希望我们中国发展啊、壮大呀、啊，包括我们西方的反动势力，他总是把这种所有他的那种缺点啊，就是加以隐蔽，把这种困难什么都加到那个西方的社会、西方的敌对势力上面去。所以呢，我这个东西本来是一个艺术作品，人者见人，事见事，每个人都可以表达不同的想法啊，不同的表达，但是对他们来说这是非常危险的敌对势力。
那么关于中共采取各种手段啊，包括烧毁啊，甚至去假装接近他、去监视他等等，直接做到这样的地步啊，陈先生啊，他有什么样的感想？而且这是他们是在美国这样的一个土地上做这些事情的，那么他有没有会觉得害怕？那他为什么觉得还是应该要去这样做？而且这么做，他认为跟我们广大的华人朋友哈有什么样的关系吗？我们先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掌握历史，了解社会，学习文化，走入美国。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到走入美国，我是新田，加州自由雕塑公园创办人华裔雕塑家陈维明在得知中共是在整个事件的背后，他有什么样的感想呢？
这个中共的那个在背后呢，我一直是知道这个情况，那么现在被揭露出来绳之以法，这说明中共啊，他在美国的这种渗透和破坏呢，是长期有计划的，是大规模的，作为一个专制独裁国家，那么作为美国一个民主制国家呢，表面上就感觉也是很自由，他们这种做了这种事情也没有什么计划，但是这个呢就是一个表面现象，实际上就我们这次来讲的话，那个美国司法大局啊 ,FBI, 他们的工作是非常的细致的。像从纽约过来的不仅是洛杉矶的，还有我们这个区的 FBI, 他们都亲密合作啊，进行各方面的进行调查。所以说呢对这次给他们刷出来的对他们是有威慑作用的，因为他们现在太猖獗了。像在那个纽约是吧，公开的把那个法轮功的那个宣传的那个位置吧给捣毁掉是吧，把那些在那给丢到垃圾桶里面去，而且在洛杉矶有那些民运人士就是抗议中国的暴行啊，现在的铁链女啊这种在好莱坞搞这活动以后呢，回家呢就遭到他们骚扰和警告啊，身上呢被宰了好几刀，到脖子上也有，那么到医院去看病啊，还有他们用汽车啊从后面不光是跟踪，还撞向了我们的一个车道啊，这种事情呢就是屡屡发生。那么这次是通过这次的逮捕行动呢，作网行动呢，也是对中共的一个警示啊，在这个自由土地上呢，是不能容他们这种违法的事情发生。这次大家都知道这个情况，我想对我们自由交通人员的保护啊，能起到一定的很好的作用。
那么关于中共采取这些手段啊，不管是听到或者说甚至像陈先生自己亲身经历到这些事情的话，那心里会不会有什么顾虑甚至害怕呢？
说害怕嘛，也没什么可以害怕的，因为你要做成一个事情，不应为他们的这个恐吓威胁我们就不做了是吧。对共产主义这种暴政，我们当然要揭露，他们的跟踪啊，还有轮回啊，那么我们就提高警惕啊，就是说防止这种事情的，尽可能防止这种事情的发生。但是，所以它作为一个国家的一个机器来讲，确实是防不胜防的，那么跟共产做斗争吧。肯定是要做牺牲，那么像乌克兰要抗击那个普京的独裁政权的入侵，也是要大量的人员的伤亡和牺牲。那么我们其实跟中共的做斗争的话，也会遇到同样的情况，这是一条看不见的战线，是吧？他们都在隐蔽的地方，所以随时会可能危险加到你的头上。那么我想要告诉这个世界的真实情况，就是你共产党把这个病毒带给全世界，给全世界造成灾难，死的人都比几次那个越战、韩战都总和还多，是吧？这种情况我们必须要把这个真相告诉大家，所以要付出一些牺牲，不管是时间上的、精神上的，可能还有生命的危险，这种东西我在做这个雕塑，包括这次我重做这个病毒中共病毒雕塑， 都很多人有时候会提醒我啊，因为共产党是会停止他们的破坏，是吧？如果知道我还在重新要做的话，他们还会可能要破坏，可能对你的人身的安全也会构成威胁。但这些呢，都是我在预料之中的事情。做人嘛，就也没什么可以太多的害怕，该发生的事情要发生，我们自己提高警惕就行。
陈慧明先生是充分有预见，或者说有心理准备做他这样的事情呢，是会有危险的。但是为什么还会要坚持做下去？为什么觉得这样的一个冒险是值得的呢？
这种冒险其实我也不止一次了。这个七八年前我去叙利亚帮助反对派，那个作战到战场上去，就像现在可能一样。那么你对专制独裁一定要发出自己的声音，每个人都沉默的话，那这个世界就是他们说了算，这个永远的罪恶啊，要抑制，然后呢，真正的那种人们的声音是得不到的传扬。所以说呢，我作为一个人啊，他生来是为了自由而平等而生到这个社会这个世界上来的，他们要寻找美好的生活，是吧？那么这个美好的生活，这个自由是要付出一定的代价的。那么如果所有人都不愿意自己去付出这个代价，都希望人家付出生命啊，付出牢狱啊，像中国的维权人那么多人在监狱里面，像高志森啊，像现在的郭飞雄啊，是吧，在监狱里面。那么如果大家都不发声的话，就靠一两个人发声，那么这个世界就不会改变，这个苦难总有一天会落到那些没有发声人的身上。所以我作为一个去觉醒的一个艺术家，当然就是要为这个社会的公正啊，社会的平等，社会的正义而发声。那么这种发声是什么代价，我认为这是非常值得的。因为你要跟专制独裁政权去进行抗争的时候，有时候你会要付出比较非常严重的代价，甚至生命和鲜血。就我们就像我们这个同道，他就在好莱坞啊抗议中共，他就付出血的代价啊，三次被不是跟踪，而是直接的人身伤害，他三次都去了医院，是急诊，是吧？所以说这种情况我也是看在眼里。所以说，中共如果哪天狗急跳墙要加害于我，也是完全可能的。但是这不会影响我们对真理啊真实的情况的表达。
那么针对他这个案子啊，陈慧明先生还有什么话想要对我们的华人听众朋友说的吗？
所以我认为所有的华人朋友们面对中共的邪恶啊，他们所遇到的问题啊，遇到的麻烦，他们应该勇敢站出来告诉 FBI， 告诉美国的执法当局啊，不要看今天没有反馈啊，没有那个歹徒没有被抓就气馁了，我们还要锲而不舍的揭露中共的暴行，中共的黑暗啊，中共对人们的那种残忍的杀戮啊和他们的破坏。那么其实光我一个人这是一个典型的案例，其实还有很多很多很多华人家里都遇到威胁什么东西，他们应该勇敢的站出来报告给执法当局，美国执法当局，这样的话倒是能更好的保护到他们自己。如果他们都是害怕了气馁了不敢再做声的话，那么共产党就是会步步紧逼，然后得寸进尺。那就像我这个事情就是一个很好事例，我做的比较多一些的这种事情，共产党因为对我的威胁，一开始也有这种东西，看完后来感觉没用，可能还是个副作用的时候，他可能这方面就会放弃。但是如果你一味的容忍啊，就是回避不敢作声的话呢， 那么这种他们会中餐呢就会加大这种压力啊，来控制我们的行动，台湾华人的行动啊，我们的言论啊都会受到他的影响啊，而变得我们再也不敢发声，我们只能保持沉默，那么他们就千秋万代永远在过他们这种对人们压制的那种独裁的那种政权会继续下去。
好，谢谢你啊，陈先生。
好，谢谢你，采访。
好，那么美国联邦检察官佩斯3月16号表示呢，以上的案件是揭示了中共政府的秘密警察和这些被告为了攻击纽约市和美国其他地方的法治和自由所采取的行为是令人发指，而且是危险的。司法部国家安全司助理部长奥尔森则表示呢，跨国迫害镇压伤害了美国和全世界各地的人们，并威胁到了法治本身，这些活动跟美国的基本价值观是相背道而驰的，他们违反了美国法律，那么美国司法部是不会容忍他的，将不允许任何外国政府阻碍美国公民和在美国生活的人们的言论自由，以及威胁到他们和家人的安全。好，这就是今天的话题，那么希望对您有所帮助和启发，非常感谢您的收听，我是新田，我们下次节目再见。